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平安、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四旬期第五主日，弥撒主题是与主同死同生。相信大家都很高兴听到，我们信从耶稣福音的人是多么的荣幸啊！能够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经历苦难、死亡，最后得到光荣的复活。主耶稣曾经很慎重地说过，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从我的人永远不死。这是多么大的恩惠和承诺！除了耶稣基督，还有谁会保证赐给我们新生命呢？而且是永生呢？我们虽然了解耶稣经过死亡到达光荣复活的道理，但是当我们在生活中遭遇到挫折的时候，不免就动摇了对复活和永生的信心。让我们在弥撒中与耶稣基督面面相对，真心的反省，承认我们私言行为上的过失，彻底的悔悟，因着热爱耶稣基督，使我们得到天主的恩宠。让我们祈求上主的怜悯，赐给我们爱人的力量，积极的追随基督。现在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今天的弥撒圣祭。上主，我的天主，你的圣子为爱世人，甘愿付出自己的生命，求你助佑我们，在工作与日常生活中，也能施法他的榜样，以实际的行动显示出爱人的真情。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厄泽克尔先知安慰充军到外地在艰难困苦中生活的以色列人民。天主借着先知的神事预先告诉人民不要失望，就连已经死去的以色列人，上主还要打开坟墓 带领他们回家乡。上主更要把他的神事注入到他百姓的身上，因此先知提醒他们，上主并没有离弃他们，必与他们同在。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厄泽克尔先知书。天主上主这样说，我的子民，我要亲自打开你们的坟墓，我要从坟墓中把你们带出来，领你们回到以色列的本土。我的子民，当我打开你们的坟墓，领你们出来以后，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我要把我的神注入你们身内，使你们生活，安居在你们自己的土地上。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我说了，一定会实行。上主天主说。
上主慈悲为怀，乐于救赎。上主慈悲为怀，乐于救赎。上主慈悲为怀，乐于救赎。上主慈悲为怀。上主，我从深渊呼求你，我主求你俯听我的哀告，侧耳谛听我的祈祷，侧耳谛听我的祈祷。上主慈悲为怀，乐于你救赎。上主慈悲为怀，乐于救赎。上主，你若细察人罪苦，我主又有谁还能站得住？而你一向宽恕为怀，我们对你起心起爱。上主慈悲为怀，乐于你救赎。上主慈悲为怀，乐于你救赎。我的心灵期待上主，期待上主的诺言。我的心灵期待上主，生于尽负担待。上主慈悲为怀，乐于你救赎。上主慈悲为怀，乐于你救赎。以色列，你要仰赖上主，因他慈悲为怀，乐于救赎。他必拯救以色列，脱离一切罪恶。上主慈悲为怀，乐于你救赎。上主慈悲为怀，乐于你救赎。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提醒我们，由于人的有限，所以常会贪图世俗的享乐。但是如果随着这种私欲偏情生活，必不能获得天主的欢心。我们必须时时提醒自己，已经领受了天主圣神的恩宠，应该在生活中接受圣神的引导，保持灵魂的洁净，才能获得天主的欢心。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弟兄们，凡随从肉性的人，绝不能得天主的欢心。 如果天主的圣神真的住在你们内，你们的生活就不受肉性的支配，只受圣神的领导。人若是没有基督的圣神，就不是属于基督的。如果基督住在你们心里，虽然你们的身体因罪恶而死亡，但天主的圣神要赐给你们生命，因为天主已使你们跟他和好了。还有，如果那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圣神住在你们心里，那么那使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天主也必要借那住在你们内的圣神，使你们那必死的身体复活。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使拉撒路由死者中复活，是要向世人证明耶稣拥有别人所没有的大能力。他的大能来自于天主，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引领人归向天主，告诉人们唯有相信耶稣才有永生。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这段福音。
恭读圣若望福音。那时候，拉撒路的两个姐妹派人到耶稣那里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这消息就说：这病不至于死，而是要彰显天主的光荣，天主子也要因此而受到光荣。耶稣已向艾曼德和他妹妹以及拉撒路，当他听说拉撒路生病，又在原地逗留了两天，然后才对门徒们说：我们回到犹太去吧。耶稣来到伯达尼，听说拉撒路已经下葬四天了。曼德一听说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玛丽却留在家里。曼德对耶稣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但是我知道，即使是现在，你无论向天主求什么，天主一定会赐给你。耶稣对他说：你的兄弟一定会复活的。曼德说：我知道在末日他一定会复活。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从我的，即使死了，仍然要活着。凡是活着而信从我的人，一定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回答说：主啊，是的，我信你就是那要来到世界上的墨西亚，天主子。耶稣不禁心神感伤，难过起来，就问：你们把他葬在哪里？他们说：主啊，请来看。耶稣不禁流下泪来。于是犹太人说：你看他多么爱他啊。其中也有人说：他治好生来就是瞎子的眼睛，难道不能使这个人不死吗？耶稣心中又感伤起来，随即来到坟墓前。这坟墓是一个洞穴，洞口有一块石头堵着。耶稣说：把石头挪开。死者的姐姐曼德说：主啊，已经臭了，因为已经有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如果你信，就会看到天主的光荣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向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俯听了我。我本来知道你常常俯听我，但是我说这话是为了四周站立的群众，让他们相信是你派遣了我。说完这话，就大声喊说：拉撒路，出来吧。死者便出来了，手脚都缠着布条，脸上还蒙着汗巾。耶稣向他们说：解开他，让他行走吧。许多到玛丽和曼德那里去的犹太人，一看到耶稣所做的事，就信了他。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甲年的四旬期第五个主日。那么在今天的弥撒的主题福音当中提到了耶稣复活了拉撒路的这个事件。那么在四旬期当中，我们本来应该要强调的是耶稣基督的苦难跟整个陪伴他经过整个的封灾期，用这样子的方式经验耶稣基督的苦难。但是为什么会在四旬期当中放上一个耶稣复活拉撒路的这个事件呢？当然有它特别的意思哈。那么在四旬期当中我们要体会到的复活的意义，跟在复活期当中要体会到的复活的意义有他们这么一点差别。首先先讲一个故事做开头。那么有一次主日学的老师问所有主日学的小朋友，各位小朋友，你们大家想不想上天堂啊？想上天堂的请举手。那每一个小孩子都争先恐后的把手举起来，就生怕举慢了以后就晚上天堂啊。奇怪的是小明就偏偏一直犹豫着不敢举手啊。这个主日学的老师就觉得很奇怪啊，就问小明说，小明小明，难道你不想上天堂吗？那小明就说了，我也想上天堂啊，可是我不想现在这么早死啊。所以这个是在这个主日学的课堂上面发生的一个小小的笑话。那事实上这一个诚实的小朋友反映出了很真实的人性的一面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活在天堂里头，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讨厌去经历死亡。那这个是人的生命的一种现实的限度，人的生命的一种矛盾。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又必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现实，就是我们害怕死亡，但是我们又渴望永生这件事情。所以在四旬期当中我们要体会死亡是复活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啊。连耶稣基督他都没有省略掉死亡这个过程，所以他的整个的复活生命变成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跟希望。那么在福音当中耶稣基督很清楚的提到了说，人子必须先受苦才能进入他的光荣。所以这个必须先受苦经过死亡，这个必须就变成是很吊诡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是天主，他任何事情都能做，什么事情他都能做，但是他又必须这样子好像很无助的很无奈的很交付自己的来做这样子的，必须经过苦难经过死亡才能够进入他的光荣。在耶稣基督的这样子的一个榜样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要享受永恒的生命，要享受新生，要享受复活，没有死亡是办不到的。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初期教会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异端呢。那些异端他们常常愿意强调的是耶稣基督他是天主，既然是天主就不可能死，这样子的一种异端呢。所以他们否认耶稣基督会经过死亡能够死亡这件事情。所以既然耶稣是天主他就不会死。那这样子的异端透露出了，连带透露出的一个讯息是，这一些这个异端他们相对的也否认了耶稣基督的人性。只要是有100%人性就能够经历死亡这样子的一个事实。所以耶稣基督的死亡为他的复活来讲也是一个必须要经过的一个事情。那在复活期当中我们谈到的复活会有不同的意义，但是在四旬期当中复活的意义就变成是好像耶稣基督三次预言他的复活一样的那种提前去想到将来我们可能会有的一个死亡痛苦之后的那个成果。那个死亡跟痛苦不是生命的一个结局，永恒的生命复活才是我们整个的死亡跟痛苦经历这些东西的最后的结局。在四旬期当中提到复活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像耶稣基督预示他的复活，三次预言他的复活一样的鼓励我们，要求我们发信的相信 这些东西是有价值的，是可以带给我们永恒的生命的一个这个价值的东西。那么在今天的读经跟福音当中提到了三种的复活的形式。第一种的复活的形式是在福音当中提到的拉撒路的复活。那他这样子的一个复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在福音当中肉身的复活有几次特别的记录。譬如说像那因的这个有一个寡妇死了儿子，那耶稣进了那因城，看到这个寡妇就动了怜悯的心，就复活了那因的寡妇的儿子。然后亚伊洛的女儿也是在福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另外两个耶稣复活死人的一个奇迹。但是这些人的复活齁，他们后来仍然要再经历第二次的死亡，肉身的死亡。所以他们的复活并不是永恒的生命啊，并不是就开始享受永恒的生命，而是让他们现世的死亡可以被拿掉一段时间。所以那个目的是为了提前实践耶稣基督是墨西亚的这个角色，他提前把天堂的福乐在人间就先实践，让人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天主子，他对死亡是有权威的，他是生命的主宰，他是真正的复活，是生命，他是道路、真理及生命，有这样子的一个目的。所以这个三次的复活事件的目的是为了凸显耶稣基督的角色齁。那么这是第一种复活的形式，是肉身的在现实当中的一种复活。那么第二种的复活的形式呢，比较像是在读经二里面提到的一种随从圣神而生活的一种新生。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来就是有肉性的，我们人生来就是在原罪的这个沾染之下，我们会有向恶的渴望跟倾向。所以为一个人来讲，他在现世的生活当中度一种属神的生活，度一种渴望亲近天主的一种生活，度一种按照天主的属性而过的一种生活的话，那他的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的形态就是一种在现世的一种精神性的复活，他活出了天主的生命。那么我们看到了在今天的读经二当中提到了，凡随从肉性的人绝不得天主的欢心。那人若是没有基督的圣神，就不是属于基督的。如果基督住在你们的心里，虽然你们的身体因罪恶而死亡，但天主的圣神要赐给你们生命。因此在现世的生活当中，就不断的选择以天主的喜悦的方式，一种属神的方式来做我们生活的一种取舍，选择圣神而选择自我舍弃，舍弃那种属肉性的、属俗世的一种生活的方式，而选择了天主的价值观。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就是在现世的一种精神性的复活，因为我们在现世就预先活出了在天堂般的那种生命。所以这是在今天的三篇读经当中的提到的第二种的复活的形态。那么同样的，在福音当中我们也可以提到，它隐隐约约的也涵盖了这种第二层复活的意义啊。譬如说在今天的这么长的一篇福音的记录当中，它后面提到耶稣命令拉撒路，他说拉撒路出来吧，意思是拉撒路是这个人的名字。我们每一个人也有我们各自的名字，那个名字变成是天主召唤我们的方式，变成是天主提醒我们，他把我们放到这世界上有特殊的使命跟任务，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圣召。因此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有死的肉性当中活出天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那种生活的方式，独一无二的那种使命跟意义，那我们就等于活出了那个属神的生命，我们就可以从肉性的这个坟墓当中给走出来。 那么后来这个福音当中又提到了耶稣给这个拉撒路下的第二个命令啊，给周遭的人下的一个命令，就是解开他，让他行走吧。所以意思是我们活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被世俗的一些价值观给束缚给捆绑，我们认定的成功的意义跟天主认定的成功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我们认定的生命的那种美善跟世俗的认定的生命的美善的这个价值观是有出入的。因此我们必须要解开我们对现实的那种错误的沾染跟束缚，我们才能够在天主的光明当中行走，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出一个属神的生命。所以今天在福音当中，耶稣的出的这两个命令，第一个命令是给拉撒路出的，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都被呼召要过一个属神的生命，我们才有天主取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个别不同的名字，好，听从那个名字。第二个命令是我们要要求整个的俗世帮助我们解开我们对俗世的一些捆绑，错误的价值观的诱惑，让我们能够自由自在的在天堂之路上行走。啊，这是提到的第二种属神生命的一种复活。那么在今天的读经一当中提到的是第三种的复活的形式，也就是末世的复活。所以在厄泽克尔先知里面提到的，在那一日哈，将来哈，天主要亲自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坟墓，把我们从坟墓当中带出来，领我们再重新回到一个新的以色列的本土啊。那这样子的一种复活的形态是一种末世的复活，在末世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最后审判。从在经过了这个审判之后，我们每一个人要重新活出一个永恒的生命。这个生命呢，也包含了我们肉身的重新的复活。那这样子的一个肉身的复活是最后的一次的复活。所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了，我们人的最后的结局是永恒的生命，这是天主创造我们的目的啊，永恒跟他这个生活在一个福乐当中。所以在今天的这个三种复活的形态的表达，我们也可以反省到在四旬期当中反省到复活的真谛，意思是我们在四旬期当中要经历死亡、施舍、痛苦、守斋、克己，这些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死亡的经验，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生命的结局，永恒的永生才是我们整个的生命的结局，再也不会有死亡。所以死亡只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毁灭，不是一个结局，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我们整个的人的一生齁，就好像是一个长时间的四旬期一样，我们这一辈子过人世间的经历，所有的苦难、痛苦、黑暗、挫折，都好像是一个永恒的一个现世的一个这个一辈子的一个四旬期。那它不会是我们生命真正的结局，走向死亡而已。没有真正的结局。今天教会在四旬期当中鼓励我们，真正的结局是永生，真正的结局是天堂永恒的福乐。现在让我们怀着这样子的信心来善度四旬期的最后一个星期，愿天主降福我们。
天主圣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的圣子耶稣基督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从他的即使死了仍然要活着，这是多么强而有力的保证。死亡并非毁灭，是刚进入复活生命的必经之路，我们应该在信仰内安心接受死亡那一刻的来临，因为我们确实相信为信仰基督的人在肉身死亡之后，也必要和耶稣基督一起复活。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